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健康乐自在》，这是一个关心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今天在节目中要跟您探讨的主题是肝癌。这个病在我们中国人的社会里头是相当相当常见的，尤其在台湾地区，根据统计已经是，尤其是男性朋友来讲，是癌症死因的第一位。那么今天在节目中特别请到现场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个主题的专家呢，是台北振兴医院的肿瘤外科常传训主任。常主任特别到意大利的国立巴维亚大学肝胆外科进行过研究和进修，所以他是这方面的权威。现在我们就来请教常主任关于肝癌的各种问题。常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常主任，就像我刚刚一开始讲的，就是说在我们中国人这个社会里头，肝癌算是很就是男性来讲的话，台湾是第一位死因的第一位。
对，
那所以说为什么是中国人特别跟肝癌这样连在一起，跟饮食习惯有关系吗？
跟饮食习惯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很难直接说，可是肝癌在中国人的社会上面是一个，或者是在整个亚洲，不是只有中国人，香港、日本、新加坡、菲律宾肝癌的比例都是这么的高，
都是这么高。
那可是肝癌，台湾的或者中国人的肝癌跟日本人的肝癌、韩国人的肝癌可能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情形。肝癌的原因非常多，非常多。那肝癌最明显的一个直接的因素有病毒性的，就是说它可能是跟肝炎有关系，就是肝发炎。
肝炎有关，
跟肝发炎是一个直接的关系。
是。
那肝发炎有好多的因素，一部分是病毒性的。那病毒性就是有 B 型肝炎、C 型肝炎，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另外可能跟药物、肝脏的发炎或者肝本身吃药物有关系。那很多的药物会造成肝脏的发炎。另外一个因素是可能是酒精，就是酒精肝，就是常常因为喝酒、酒精、酗酒了以后造成的肝炎，这些都会影响肝发炎。肝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肝硬化，还有另外一个肝癌，它们等于三个是循环的，都是密切相关性。就是肝炎可能会变成肝硬化，肝硬化可能变成肝癌，肝甚至发炎就可能直接没有肝硬化就直接造成肝癌，所以有密切的相关性。
所以说在罹患肝癌的一个原因里头，肝炎是占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
对，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嗯哼，
对。那肝炎中间很多的因素，比较最常见大家提到的就是 B 型肝炎、C 型肝炎。那 B 型肝炎、C 型肝炎在中国人的社会或者在亚洲、整个东方或者在非洲、肝炎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在西方社会比较少。那可是肝炎在中，至少在中国人的区域中间或者是东方人中间，尤其是 B 型肝炎，在中国人在香港、台湾、中国大陆的时候 ，B 型肝炎盛行率都是非常的高，这样子。那中国人大部分的肝癌都是 B 型肝炎造成的多。在台湾有的统计是说，如果你是肝癌中间，你没有 B 型肝炎又没有 C 型肝炎的人，只占4%。所以第一次话句话说，病史中间你有 B 型肝炎、有 C 型肝炎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病史，我们询问就知道你有没有多高的比例会是肝癌这样子。
那肝炎本身跟饮食有关系吗？
肝炎本身跟饮食上面没有直接密切，譬如像刚刚病毒性的哈，不管是 B 型肝炎、C 型肝炎，它都不是用食物来接触的，那他们都是从血路传染，就是 hematogenous， 从血液上面传染的。可能跟输血，甚至跟以前的社会中间可能用不洁的针头，用了针头可是又没有用抛弃式的，又重复。譬如以前在台湾的社会，如果你想几十年前的时候打公共预防注射的时候，那些针头都只是消毒杀菌一下，可是它没有抛弃式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在另外一个族群常见到的是在吸毒的患者， 他们打的针头常常是交叉感染的时候，他们没有用抛弃式的。
嗯，
那这个族群中间也是容易好发。另外有一部分的人是因为输血，在以前的环境、现在的环境还有现在的政策上面，因为在输血上面都有很严格的验 B 型肝炎、C 型肝炎不容易经过血液上面传染，可是还是有一部分有的时候会有空窗期，不容易完全检测出，这也是一个可能的因素。所以肝炎、B 型肝炎、C 型肝炎大部分跟血液，我们如果说食物上面跟肝癌有密切的关系的，就是食物上面的一个知道的就是黄曲毒素，这个是目前知道对肝脏来说最毒的一个东西，毒素。黄曲毒素好发在什么样的东西？在潮湿的环境中间，黄曲毒素在发霉的食物中间，黄曲毒素的含量都很高。所以如果在譬如在台湾的社会中间，花生或者在花生酱这一类的食物，或者是发霉的食物，甚至我们的有的时候我们的谷物，就像我们的米啊这些东西，有的时候它因为台湾本来就是一个湿度高的地方，所以很多的东西都容易常常有霉在那边，所以常常很多霉菌附着在那上面的时候，常常黄曲毒素相对的含量高，这是一个黄曲毒素是一个造成肝癌，这是一个有直接证据的一个。
那肝癌就来，就是如果说用性别或年龄来区分的话，是不是男性比较罹患率高一点？
一般来说还是男生多，
还是男生多。
男生多，真正的原因为什么男生多，女生相对来说少，并没有非常多的证据显示。可是原则上还是男生比女生的比例稍微高一些。
嗯哼，那肝癌有没有什么自我可以察觉的症状呢？
肝癌哈不容易察觉，肝癌跟我们所有的上消化道的疾病，譬如说你说有胃发炎、胃溃疡，或者你有胆结石，所以整个上消化道就上腹部的东西，上消化道就是一个胃、食道，然后肝、胆，然后甚至附近的肠子、大肠这些的上腹部这些症状哈，因为顺着它的血液循环，还有它的神经支配，所以症状常常都不是很明显，那不是很明显，常常都是觉得肚子胀胀的不舒服，可能很早期的时候，如果我们仔细要病患回想的时候，他们最多都只能告诉我们。可是这些症状常常在很多消化性溃疡的病人很常见，在东方人、中国人中间，胃病几乎是一个国病嘛，大家都总觉得我胃有一点点不舒服，所以没有人会觉得我一定很症状，所以他的症状不是非常的特殊，就是不是非常特异性，说他什么样，所以肝癌在早期并不是非常好诊断。
所以是不是一般人他去诊断然后确定是肝癌就已经很默契了？
常常多半是早期肝癌并不是非常容易发现的现象，那所以等到他有症状，他会觉得痛，甚至他会觉得胀痛，会觉得不舒服，或者他摸到硬块的时候，多半这个肿瘤都已经很大了。
所以如果说到末期，大概可以感觉到症状就是痛。是剧痛吗？
不见得是剧痛，常常是因为太大了在里面，那胀的一种压迫痛 compression 压迫的痛。
那他到医院去诊断，我们怎么样确定他是？也是用超音波吗？
最直接的肝脏的检查，因为它在腹部里面，所以最直接的诊断就是第一个是超音波检查，当然还可以有电脑断层的检查，或者核磁共振这一类的检查。
嗯哼，嗯哼，那诊断确定之后，下一步我们就是要问怎么治疗呢？
肝癌原则上最标准的治疗，以现在不管所有的治疗，因为化学治疗、放射治疗，或者不管其他的免疫治疗，在肝癌上面治疗效果都不好。所以原则上标准的肝癌的治疗，肝脏肿瘤的治疗是开刀手术是第一个。那么可是在临床上，我们大概统计，真正能够开刀的病人大概只有 10% 的病人可以开刀。
为什么会这么少呢？
大部分可能来的时候可能都比较晚期。第二个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病人发现到肝脏的肿瘤，可是原则上大致上的肿块都可以切，如果以现在的外科手术都可以切，可是唯一最大的一个肝脏手术切了以后，肝脏是我们最重要一个简单的事情，肝脏就是一个解毒代谢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剩下的肝脏就像刚刚主持人您提问说肝脏剩下多少够 这是一个很重要。所以肝脏切除了，肝脏我们通常分左右两叶，那肝脏至少要剩下，至少原则上最少最少要有三分之一的肝剩下来，它才能够存活的肝才能够正常有解毒代谢的功能。可是常常另外一部分的肝，它原来如果有肝硬化的现象的时候，它就即使肿瘤再小，它都不见得能够适合切除，因为可能切除那个肝是硬化的肝，所谓硬化就是纤维化，现在肝没有正常的功能，所以虽然手术成功，可能病人还是失败，这个可能是一个影响，可以真正很多的病人可以适合手术，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所以即使有的小的肿瘤，在临床上，因为大家也发觉到晚期不好治疗，所以有越来越多的筛检工具，就像早期筛检的时候，发觉到越来越多的早期肝癌，就是肝肿瘤比较小，譬如一公分啊或者三公分这样的肿瘤的时候，临床上有越来越多的病人，可是他的肝功能不适合开刀，这样的情形，所以有发展出来，可能一个就是做栓塞，所谓栓塞就是看到那个肿瘤，可是把那个肿瘤的血液循环把它堵掉，让这个血这个肿瘤自己坏掉、烂掉，那这个是最理想的一个方式，就是不要破坏整个肝，可是造成这个要经过两个方式，一个就是可能做血管摄影，那就是从腹部大血管做血管摄影，血管摄影进去看到这个血这个肿瘤的支配的血管，把这一条血管给它栓塞住，栓塞是利用可能用药物或者是利用一个金属器把这个血液循环给它堵掉，然后让这个肿瘤自然坏死，这是一个方式。另外一个方式是用超音波下打酒精，前一阵子甚至在台湾的社会还有日本的社会打50%的醋酸，可以让这肿块也可以坏死，可是最新的研究证实可能酒精的效果比醋酸效果要好，所以酒精注射是一个标准的治疗方式，就是让这个肿瘤可以坏死。可是当然有时候这样的栓塞不是只有做一次，可能可以做两次三次，发觉到有新的在做，这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式。可是多半要小于三公分以上的肿瘤的时候，可能栓塞的效果跟开刀的效果几乎是一样好。
那我想回过头来问一个，其实应该是一开始就要问的一个很基本的问题，一般我们都知道啊，肿瘤癌细胞，可是为什么会有肿瘤？那个癌细胞是怎么回事？它是越长越多吗？所以说就变一个肿瘤在那里。
肝脏上面的长出来的东西不一定只有它是肿瘤，我们一般提到的肿瘤其实包含两种，一个是良性，一个是恶性的。那在肝脏里面同样有良性肿瘤，有恶性肿瘤。就像我们临床上看到一个肿瘤的时候，我们不一定很好分出来说它到底是良性肿瘤、恶性肿瘤。当然我们可以刚刚说的，可以从它的病史问你有没有家族史，第二个是你有没有 B 型肝炎，你有没有 C 型肝炎的病史这些。第二个当然最直接的方式，可能如果你有组织切片，譬如我们用超音波下可能扎一个针进去抽一点点组织出来化验，说证实这是好可能肝癌，那可能知道这是恶性的。可能如果是良性的腺瘤，肝脏上面的良性的腺瘤的时候，有一部分是跟吃口服避孕药，在女性多吃口服避孕药会容易产生良性结节性增生这样的现象，那所以这种是良性的情形。那至于为什么有的是良性，有的为什么是恶性，那是因为组织的病变，是不是一定从良性的组织病变成恶性？多半不是。良性的组织，我们常常临床上如果看到觉得这个病患可能是良性的机会高的时候，有血管瘤或者良性增生的时候，我们就观察。那像这样观察的时候，长期观察的时候，它不会变化，它不会变化。那可是恶性的肿瘤不一样，多半都是像刚刚提到有 B 型肝炎、有 C 型肝炎，因为那里面的组织会不断的突变。突变了以后造成这个细胞从开始的时候它就变化，那所以变化了以后它会产生它变成恶性的情形，所以它跟良性的走的路是不一样的方式。
那恶性的细胞会把好的细胞吃掉吗？
恶性的细胞多半它的生长代谢的速度都比正常的细胞快，所以它相对它会吸收养分摄取养分的速度都比正常细胞相对来快，所以它会长的速度比较快，所以它并不见得直接影响到好的细胞，而是相对来说它的长的速度快，所以它繁殖速度增加，所以它会占据好的空间越来越多，所以相对它的数目增加，相对来说好的细胞在旁边就相对显得少，血液循环各方面就相对的少，
所以它的正常功能就被破坏。
是。
您刚提到说可以开刀的肝癌病人其实不是那么多，
是，
那有没有考虑过说换肝？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所以在很多的地方有发觉到，因为很多的病患就像我们刚刚说，他有肿瘤，他又不能切，他的肝硬化情形又不好，所以在肝脏的移植上面，就是换肝上面，确实是有一项就是肝肿瘤，就是他不能开，可是他又有问题的时候怎么办？就把他移植换一个肝，在临床上有这样做，只是因为换肝牵涉到需要的来源太少，所以常常有肝癌的病人多，所以等不到这么多的。的肝脏可以移植上去，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那即使说接受开刀的这10%的病人当中，他复发的几率怎么样？
肝癌复发的几率是有这样的现象。那为什么会复发这也是大家常常在担心的事情，是因为常常复发的时候，我们用现在的医学的技术或者诊断，可以看到一个肿瘤的说，多半都接近要1公分。不管你用超音波，你用核磁共振，或者你用血管摄影检查，可是很多的癌细胞的时候，它长的时候，它常常不是只有一颗，它常常长了一颗，它在旁边还有小的，所以常常复发是你把主要的这个切掉了以后，旁边小的还会继续在长大。那所以复发了以后，它的效果好不好？少数的病人呢，即使在复发了以后，如果他没有扩散到非常大的地方的时候，非常多的地方，还是可以用手术，或者我刚刚提到的用酒精肝或者用栓塞的效果，我们临床上看到越来越多病人接受这样的治疗的时候，还是可以存活一段时间不错的生活品质。
但他的存活的年限并不是太长，对不对？
多半来说是这样，如果以肝癌，肝癌少数，除非很大的肿瘤是它的荚膜，就是还是要看肝脏本身肿瘤它的特性，就是它的特性是不是稳定的来决定，所以不是所有，不过一般多半来说，肝癌的治愈的成绩并不是那么的理想。
既然它的治愈率不是那么高，它的就所谓的预后不是那么好的话，那预防就很重要，对不对？应该要怎么样正确的来预防？
所以应该要减少为什么会产生肝癌的因子。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黄曲毒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刚刚提到可能会影响肝炎发生，一个是药物。那在中国人的社会，不管是东西方都一样，在中国人就是喜欢吃药，吃西药，吃中药，各式各样。那吃的这些药会增加肝脏的负担，所以这个可能要避免的因素。另外第三个，我们刚刚提到的食物上面含黄曲毒素多的，可能像这样子发霉的食物、不新鲜的食物，这些都要少吃。可能饮食上面能够调整的，要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像有机饮食，这些是非常重要。这些为什么重要？因为这些新鲜生鲜的食物中间含的芽菜，可是含的芽菜中间有很多的酵素，很多的这些东西可以促进整个肝脏的新陈代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可是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大家应该要关心自己的身体的健康。我们常常呼吁大家，常常问大家说，知不知道自己有没有 B 型肝炎的病史？B 型肝炎、C 型肝炎的病史，那常常问好多人，很多不清楚。如果不清楚的时候，都应该要去抽血测一下，知道我到底有没有 B 型肝炎、有没有 C 型肝炎。如果没有 B 型肝炎、没有 C 型肝炎，那我们要恭喜。可是另外下面就要问一下说，你有没有 B 型肝炎的抗体？自己要知道，可能会疑问，那就要去问医生，那就抽血可以知道你有没有抗体。所以抗体就是说，有可能就是你可能已经感染过了，所以你有抗体。另外一个就是你可能打 B 型肝炎疫苗。在台湾的社会，对小朋友针对 B 型肝炎打 B 型肝疫苗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非常有效，就是可以减少 B 型肝炎被感染率。因为在台湾的社会或东方的社会， B 型肝炎的带源者有 10% 到 15%， 所以非常高的比例。所以在台湾的社会，如果统计说有 B 型肝炎有抵抗力的病人还有带源的病人，整个加起来是90%。换句话说，你是什么都没有碰过的，只有10%的人，甚至40%的人是最危险的人，因为你如果碰到带源的，可能你就会有被传染的机会。所以一个是你要知道你是不是有 B 型肝炎、C 型肝炎，另外一个就是定期可能超音波检查。我们一直强调超音波，因为超音波是一个没有侵害性、没有侵袭性、没有辐射性，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检查。所以定期做一下超音波检查，知道你的肚子里面的情形、肝脏的情形、附近的器官，我想是一个值得做的检查，才能够早期诊断。
有没有建议说大概是几岁以上的人多久做一次定期的超音波？
建议成年人都应该超音波至少每年做一次超音波，因为超音波不是一个很贵很复杂的检查，至少可以知道你的肝脏情形，整个肝胆附近的检查，这个是绝对必要的。
主任，我想请问您一下，您刚刚提到特别提到药这个东西哈，
是
它到底是怎么样一种机转？我们吃进去的药，它会经过肝脏然后排泄掉吗？
我们大部分的药物哈，不是所有的药物，可是有非常高的比例的药物都要经过肝脏代谢。那经过肝脏代谢的时候，肝脏里面有一个酶叫 P54，然后P450 的时候，常常要经过这样的辅酶，经过代谢，所以我们吃了很多的药物的时候，药物都要经过肝脏代谢，转化成不同的形式才能够被我们身体吸收。所以我们吃的越多的药物的时候，我们肝脏的负担整个增加，因为肝脏也有解毒的功能，所以可能没有必要的药物不要吃。即使最简单的药物，大家如果可以知道，很多人都有常常失眠的状况，长期吃服用安眠药这一类药物的时候，如果你去注意他们这些病患的肝功能的时候，会发觉有的时候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肝功能异常的现象。
所以我们说是药三分毒，有听说这样子。
是，
所以说那总和刚刚主任所讲的预防相当重要，
是
因为刚才在预后那么差的话，预防重非常重要。那定期的超音波检查似乎又是最直接可以看到是不是有病变的一个方法，
尤其是高危险群，可能当然就建议说成年人做筛检，可是当然你没有高危险群，你没有 B 型肝炎，没有 C 型肝炎，没有家族病史，你可能不用那么频繁。可是如果你已经是有 B 型肝炎又 C 型肝炎这样的情形，你有家族史这一类的病患的时候，你都应该每半年或者一年应该做一次超音波，应该关心你的肝功能，应该知道我的胎儿球蛋白就是肝癌的指数，我的超音波是不是正常，这是你所应该关心的事情。
是，所以不管是任何病，预防胜于治疗，肝癌尤其是如此。今天非常谢谢常主任接受我们的专访，
谢谢。
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在今天的您知道吗单元里头，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则台湾前监察院长黄尊秋对抗癌症的故事。黄尊秋在70岁那年的一次身体健康检查当中，发现肝脏长了一个小水泡，一年之后这个水泡变大，而且确定是恶性肿瘤。黄尊秋在一出生的时候就因为妈妈是乙型肝炎的带源者而垂直感染了肝炎，但是这个肝炎病毒却在他的体内和平共存了70年之久，才引发肝脏病变成为肝癌。70年以来，他身体一直都非常的健康，即使确定肝脏长了恶性肿瘤，但是身体也没有任何不舒服的症状。不过这个对他的心理倒是造成了严重的打击，他当时的心情是不甘心多过害怕，他认为自己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赌博，生活那么规矩，而且每天都有适量的运动，怎么可能得了肝癌呢？他认为老天爷对他实在是太不公平了。其实黄尊秋是幸运的，因为肝脏没有神经，一般人在确定得了肝癌的时候都已经到了末期了，但是黄尊秋却在很早期就诊断了出来。一开始他不愿意开刀，只让医生在肿瘤的部位注射纯酒精，用酒精让肿瘤细胞当中的蛋白质凝固坏死。但是一年之后，肿瘤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变成3个。这个时候黄尊秋只好接受医生的建议，立刻动手术开刀。手术的过程非常的顺利，事后黄尊秋还说，3个肿瘤看起来蛮漂亮的。现在的黄尊秋又恢复了昔日的生龙活虎，在手术一年之后， 他的肝脏就再生了80%。他之所以能够恢复得这么样的快速，完全归功于他乐观的个性。虽然也历经了得病初期的怨天尤人，不过他终究能够以坚强开朗的态度度过手术及复原期。现在的他又开始恢复爬山、练气功、每天运动。现年76岁的他脸色红润，而且他相信自己的体力还能够胜过年轻人呢。其实黄遵秋的确是非常幸运的，因为许多人历经了肝脏病变的三部曲，也就是肝炎、肝硬化、肝癌，所以一得到了肝癌，肝已经严重到没有办法开刀了。不过也有很多人，他是终生都带着肝炎病毒，却到去世之前完全没有出现任何肝炎的症状，就别说是肝癌了。为什么会这样呢？科学家也不知道正确的答案。根据中医的养生之道，常保乐观开朗的心情就是最佳的肝脏保健方法，这可值得我们肝病为国病的中国人好好奉行哦。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看，祝您活出健康，活出自在。